Assalamu alaikum, Dosti. 我们能在这里见面，玛莎安娜。
愿真主的 Salamat 与您同在。
愿真主给你一家宽的瑞兹给。
因沙安拉。
进入恩典之门，得着真理之光。恩典与真理。
亲爱的 Dosti， 欢迎你收听恩典与真理的节目，我是节目主持杨天成。
亲爱的 Dosti， 我是小燕，你们好。
小燕你好，我们在这里面，我们又在这里一起配答。
真是恩典呢，你觉得吗？
的确是恩典。我们在这个当中呢，我们一起来合作啊，一起度过这半个小时的时间，也陪伴我们的听众呢，在这半个小时的时间，我们有不同的一些分享，一些环节啊。当中我们依然有生命不再一样，还有尹之乐启示录的诵读。
我真觉得能够有一份工作，其实真的是上主给我们的一份恩典。你想想看，你是一个有能力的人，你才能找到工作吧。在每个岗位上，无论你是什么职业，你可以是专业人士或者非专业人士，技术人员，但是你都有你独特的能力，要不然你的老板不会花薪水花钱去请你回来。
你想到这里，我前两天还在想，我就说当我早上起来的时候，我觉得哎，我能醒过来，而且我能够起来工作，有一个健康的身体，能够出门坐车，我觉得这是一个极大的恩典。
对，看来我们两个有一个共通点啊，我们都很容易满足的。
因为我觉得如果你总觉得是我缺少什么，我觉得有不足的地方的时候呢，你的人生呢，我觉得是一种很痛苦的事情，因为觉得我这个没有那个没有，那个时候呢，你觉得好像人家都亏欠我。
好像我们都要学会一样功课，就是知足。天成呢，我想问一下，你对于知足的认识有多少呢？
我觉得知足呢，其实我人呢，就是永远没有知足的时候。你关键是怎么想。如果你去比较，去跟别人比较的时候呢，你就觉得人家都有我没有。我就看到有一个这个网上讲到有一个女士，她就埋怨她的丈夫说，你看看你是我所认识的男人当中
最糟糕的，
挣钱最少的。
他
说你看我的同事挣多少钱，买了个什么房子，然后这个怎么怎么样，你看你比我的工资还少，你家里活也不干，这个也不行，那个也不行，你想想他的男人怎么想。
我在想啊，如果那个男人他会反驳，他可能跟他老婆说，你是我见过最不贤惠的女人，最不温柔的女人。
的确呢，当我们去比较的时候呢，我们就容易产生一种负面的情绪，这个负面情绪会影响到我们周围的人，甚至我们的亲人，这种关系呢也破坏掉了。所以你想想怎么会知足呢？
对，
所以我觉得反过来想一想，就是我拥有了什么。要比的话跟自己来比，过去我没有，现在我有了，那这个就是一个满足啊。你横向比，你跟别人比的时候呢，你总觉得人家有我没有，那你就觉得说啊，我是亏的，我是少的，我是不足的。那你总觉得是不足的。
其实呢，从字面上理解解释的知足这一个字嘛，就是知道自己足够。
哇、哦，这个是很好的解释。
知道自己已经足够呢，是很不容易的事情。但是呢，我最近在看天津呢，包鲁斯在腓立比书四章，原来也提到我们今天讲的这个主题知足。他说呢，我已经学会无论在什么情况下都能知足。很多时候呢，我听到身边很多朋友说，我常常觉得很不快乐，很不开心，我说不出原因，很郁闷的情绪，早上一起来总觉得哪里不对劲的。可能就是我们找不到真正的快乐，但是我觉得只要你跟包鲁斯一样，你学会这个道理，你就能找到快乐的源头，就是知足。
的确，这个包鲁斯在他的人生里面不是说一帆风顺的，他遇到很多的困难，很多的挑战，疾病啊，患难啊，人家对他的逼迫啊，甚至他的性命都没有了，但是呢，他却提出来说我是知足的。
对，
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很不一样的人生，
很难得的。而且呢，美国著名的政治家富兰克林呢也说了一句名言，其实我觉得讲的真的很好，中文翻译呢是，知足的人呢，即便他在贫困也显得富足， 但是呢，不知足的人呢，纵然富有，也仿佛是贫穷。
嗯，这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哲理啊，就是怎么样去看待这个贫穷跟富有？当你觉得你自己什么都没有的时候呢，其实就是一个贫穷的。
嗯，
关键不是这个物质上的贫穷，而是说你精神上、内心当中是不是知足的？
对了。所以就像我们之前那集讲到啊，你说一个研究发现西部地区的人士，他们虽然没那么丰富的物质，他们的生活比较简单，但是他们的快乐指数呢可能比城市发达的人更高呢。
嗯，所以当然也不是绝对的啊，就是我们看到西部的人呢也不是说他绝对的都是忧愁的、烦恼的，而是说我们怎么去看待我们自己所拥有的？你觉得不足的时候，你觉得自己没有的时候，你拼命的去抓，不断的去得的时候呢，你反而是不快乐。
我经常的提醒自己呢，如果我经常在埋怨或者不满足的时候呢，好像呢有人会提醒我，你就是嫌弃上主给你的不够吗？
嗯，
那是很没有礼貌的一个想法哦。
对，所以我觉得我们拥有的时候呢，要学习去珍惜。就像我们早上起来，我们能够去起来，我们有个健康的身体去工作的时候呢，我们应该知感，我们应该去得到，我们应该知道我们所拥有的一切呢，都是主所赐给的。
对，那接下来的环节，生命不再一样呢，今天也是以知足作为主题。告诉我们以知足走人生路。
一个个历史中的人物，诉说着影响生命的故事，让你以新的态度面对不同的人生。
一个个简单的小故事，道出了改变生命的真理，让你用真的智慧行走正确的道路。
请收听生命不再一样。
知足跟不知足两个词语都有一个足字，就是脚的意思。如果我用这个双关词来问你，知足跟不知足，你用哪一只脚来走路呢？其实我们心里面都有答案。我们常常说要知足常乐，可是现代人总是闷闷不乐，就连奈萨拉也不例外。根本的原因可能是我们连什么是自己想要的，什么是自己需要的都分不清楚，所以就变得不容易知足了。究竟怎样以知足的态度走人生的道路呢？让我们从诗篇23篇来学习知足的功课吧。要培养知足的心态，第一就是要相信自己在主里面一无所缺。诗篇23篇1节说，主是我的牧者，我必不会缺乏。我们常常追求很多自己想要的，却不是自己需要的东西，然后要求主去满足我们。当你得不着的时候，整个人就觉得很灰心。我们也要学会调整自己的心态，唯有主才是我们生命的至宝，他才是我们要花一生去寻求去得着的，比金钱、荣耀、权力都来得重要的多。第二，就是要多亲近主，保持安息在主里面的状态。诗篇23篇2节说，他使我躺卧在青草地上，领我到幽静的水旁。当我们每天都花时间好好亲近主，就必定能够在他的里面享受到那份平静安稳，并且让自己重新得力，心里也会感到满足，如鹰展翅上腾。第三，就是信靠主的引导。世俗的价值观鼓励我们追求更多的金钱、名誉和地位，如果我们跟随这种方式来生活，我们跟主的距离就会越来越远。诗篇23篇3节说， 他使我的灵魂苏醒，为了自己的名，他引导我走正路。唯有不偏离主的心意，才能得着真正的平安和满足。最后一个知足的元素，就是在主所赐永恒的盼望里面得着安慰。诗篇23:4-6已经清楚地告诉我们当中的奥秘。我虽然行过死荫的山谷，也不怕遭受伤害，因为您与我同在，您的杖、您的竿都安慰我。在我敌人面前，您为我摆设宴席，您用油膏了我的头，使我的杯满溢。我一生的日子必有恩惠慈爱紧随我，我也要住在主的殿中直到永远。多斯提，我们常常以为自己在地上拥有许多就有安全感，以为不断地去实现个人的梦想，人心就会感到满足。其实刚好相反，因为我们在地上所追求的都是短暂而虚空的东西。或许你会立刻感到满足，像传道书所说，他爱银子的不因有银子知足，他爱财富的也不因得利知足，这也是虚空。人的一切劳碌都为口腹，他的心却还是填不满。唯有我们找到真正能够滋润我们心灵的活水，才可以得到满足，不再干涸，还可以每天带着活力、信心和盼望来生活，见证生命的美好，享受到主所赐的丰盛。就求主帮助我们明白知足的真意，使我们开开心心地过日子吧。今天和您分享到这里，下次见。
应当毫无挂虑，只要凡事借着恳求祈祷，带着知感的心，把你们所要的告诉真主。恩典与真理，
你看呢，如果我们的生活、我们的信仰生活能像刚刚那首诗歌那么跳跃、那么喜乐，那就 多好呢。
嗯，这个歌的名字呢就是常常喜乐啊。如果我们真是常常喜乐的，我们的内心是不同的，我们的生活呢外表的行为呢也是不同的。
所以呢我经常有一个习惯呢，我假期的时候很喜欢在网上搜寻好笑的片子、好笑的电影。周星驰的经典作品呢，就是我经常看的电影。虽然已经看过很多遍，虽然它的内容很无厘头，但是呢，它总是能让你发笑的。
而且呢，它在这个笑声当中呢，也真是有一些让你去学到、让你去得到的一些东西。
你可以说是哲理呢，某个程度。
的确是这样的，所以表面是幽默，但的确在这个背后呢，有一些哲理的。
我觉得呢，听众朋友们，生活真的很不容易啊。刚刚说了学业的压力、工作的压力，其实我们自己真的要学会调整心情。第一，对你自己也好；第二，对你身边的人也好。你身边的人很多时候会无缘无故、很冤枉的承受了你的脾气。
的确，在我们的人生的里面呢，你说让我们改变心态是很难。我们因为面对各种的压力、各种的一些复杂的问题，但是呢，我们要学会调整我们的内心，更是我们将我们的焦点呢放在我们的主的上面，因为他是愿意跟我们同行，愿意让我们在人生当中有喜乐的、知足的。
没错，我们确实需要这份信心，而且是你对上主的一份信任。你相信他在天经里说的每一字每一句，你相信他给你的应许，他会给你喜乐，他会给你平安，你就安心去过你的生活吧。
接下来呢，我们一起来听尹之乐《启示录》第十六章的诵读。
启示录，天经尹之乐最后一卷书，主要是对未来的预警，包括对世界末日的预言，并描述最后审判，表明尔撒的再来。
尹之乐，启示录第十六章。我听见有大声音从殿里发出来，向那七位天仙说：你们去把真主烈怒的七碗倒在地上。第一位天仙去了，把碗倒在地上，就有恶性的毒疮长在那些有兽的记号和拜兽像的人身上。第二位天仙把碗倒在海里，海水就变得好像亡人的血，海里的一切生物都死了。第三位天仙把碗倒在江河和诸水的泉源里，水就变成了血。我听见掌管诸水的天仙说：今在昔在的圣者啊，您这样审判是公义的，因为他们曾流圣徒和先知的血，现在您给他们血喝，这是他们该受的。我又听见祭台中有声音说：是的，主啊，全能的真主，您的审判真实公义。第四位天仙把碗倒在太阳上，太阳就被准许可以用火烤人，人们被高温烧灼，就亵渎那有权力掌管这些灾难的真主之名，并不悔改，把荣耀归于他。第五位天仙把碗倒在兽的座位上，兽的国就黑暗了，人们因为痛苦就咬自己的舌头，他们又因为所受的痛苦和所长的疮亵渎天上的真主，并不为自己所做的悔改。第六位天仙把碗倒在幼发拉底大河上，河水就干了，好为那些从东方来的王预备道路。我看见三个乌灵好像青蛙从龙口、兽口和伪先知的口中出来，他们本是恶魔的灵，施行歧视，他们到普天下的诸王那里去，叫他们在全能真主的大日子相聚作战。看哪，我要像贼一样来临，那警醒保守自己有衣穿，以免赤身行走，让人看见羞耻的人有福了。
乌灵就把诸王相聚在一个地方，希伯来语叫哈米吉多顿。第七位天仙把碗倒在空中，就有大声音从殿里的宝座上发出来，说：“成了。”于是有闪电、响声、雷鸣和大地震，自从地上有人以来，没发生过这么大的地震。那座大城市列为三段，列国的城市也都倒塌了。真主也想起巴比伦大城来，要把自己烈怒的酒杯递给他。各海岛都逃避了，群山也不见了。有大冰雹从天上落在人的身上，每块重约一他连得。由于这冰雹的灾，人们就亵渎真主，因为这灾太严重了。
使者耶哈雅，这位为麦西哈受苦最长久的人，把所见的异象和其中所包含的警告和鼓励写在了启示录当中，也宣告了主的公义。
小燕呢，你觉得这个启示录的第十六章你能够明白吗？
明白呢，当然不能完完全全的明白。我相信呢，我真的要等到上天家的时候，亲自问问上主，让他给我解释一下启示录到底讲什么。
或者你真正经历了以后，你才能明白。
我才能明白。但是呢，我观察到一件事情，在启示录里面，他用了一个很多修辞的手法，比喻，比喻法。他比喻了一些事情，就像我想问的，什么是碗呢？到底七个碗到代表什么呢？
这个很难理解啊，就是碗，也可能他真是拿这个大碗就从上面倒下来的啊，就是倾泻的，整个的泼下来的这种，好像我们有一个倾盆大雨，这个云呢，承载着很多的这个水，突然间那个一下子呱的浇下来，那种的光景，可能是这样的情况，就是七个碗，七个天仙，倒了七个碗，这个碗呢就是一个灾难，第一节到第十六节呢，讲到前面的六个碗，这六碗之灾，也就是每一个碗呢都是一个灾祸。那这六个灾祸呢，都是讲到天灾人祸啊，比如说是海变成血呀，江河和泉源呢都变苦啊，日头炎热烤人呐，这些呢都是讲到我们将来要发生的事情。那今天的确我们看到这个很多奇异的现象，比如说这个炎热的天气啊。特殊的天气慢慢越来越多了，但是呢，这里说的讲到那个灾的时候，或者是那个晚的时候呢，讲到那个日头呢，是炎热到极点，人没有办法去
承受的。
然后第十七节到二十一节呢，讲到那个第七个晚，也就是天仙呢倾倒那个最后一个晚，这个晚呢是一个极大的灾难。那讲到几件事情，一个呢就讲到麦西哈公开的降临，他就是让我们全世界人都知道他是降临到地上，第二次的降临。第二呢就是讲到一个大战，这个大战呢是影响到全世界的，它是叫哈米吉多顿的大战。那么还有呢就是讲到政治和物质的大巴比伦倾倒，那么这是一个审判来的，这个审判临到的时候呢就看到是全球性的。
可能亲爱的 Dusty， 你跟小燕一样都有很多问号在脑子里，但是呢启示录他们说的七个天灾、七个灾害，其实对每一个人类呢都有很密切的关系的，我们都需要去明白将来确实会发生以上形容的事情。
这个当中呢有一句话啊，就是在第十七节讲到成了，就是讲到那个最后一个碗的时候，七个天仙呢他把倒出来的时候，然后就有个大声音从这个殿上的宝座说成了。这件事呢是一个很了不起的事情，也就是说主他做成了他要做的事情，那个审判临到，然后将那个恩典临到所爱的人， 所以呢，这个就是一个将来要发生的事情。
嗯，好像真的没有一个人比上主更有能力、更有权力去说这个字成了。
嗯，所以呢，我们面对我们的将来呢，真是我们需要有智慧去面对，我们也有满足知足的心去盼望。
现在收听的是亮佑电台专门为咱们回民制作的节目《恩典与真理》，透过节目让你明白真理，得到从主而来的瑞子给。
的确，我们仰望我们主给我们的瑞子给，盼望我们的人生呢，真是有一个知足、有个质感的心，也充满了主的恩典的。
嗯，我们要相信的上主，他拥有强大的力量，就像天经尹之乐以弗所书一章19-22节也说到了，真主照着他强大的力量，向我们信他的人显出的力量是何等的浩大，这力量运行在麦西哈身上，使他从亡人中复活，并且在天上坐在自己的右边，远超过一切执政者、掌权者、有能力者、统治者，和今世后世所能举出的一切，民衔。真主又使万有都归服在他的脚下，并且使他做哲马提至高的元首。
嗯，的确，我们的主呢是万王之王，是万主之主，他掌管一切，过去、现在、将来，永远掌权。所以盼望我们的 Dosti 在人生当中能够在主的面前，我们牢牢的去依靠他，去经历他的恩典。好，我们今天时间差不多就到这里了，我是杨天成，
我是小燕，
让我们在恩典与真理的当中一起来认识这位智能的主 Dosti。 我们下回再见，
下回再见。